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担心以巴冲突扩大，一旦要求美国部署爱国者飞弹。美国陆战队正向地中海东部移动，准备协助撤离民众。是否同以色列存在分歧？白宫表示一向对盟邦直言不讳。中共在防长缺席下，香山论坛在尴尬中拉开帷幕。印度2000人基督教活动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死52伤。国会前议员和夫表示，国会应该立法禁止为中共游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就在以巴冲突升级之际，星期日约旦军方发言人哈瓦里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约旦正要求美国提供爱国者防御导弹系统，加强约旦的预防空袭能力。目前爱国者防御系统被视为是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但是通常供不应求，世界各地的盟友都争取这款系统。针对有社交媒体指美国国防部近期利用约旦的基地，将部分装备和武器由储存库运送到以色列，来提升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阻吓力，哈瓦里在当日就否认。而西方外交官表示，随着华府加强美方在中东的军力，五国大楼近几个月曾经动用约旦的军事设施。目前约旦境内有数以百计的美国训练人员，亦都是少数几个会全年同美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区域盟国之一。据两名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由于担心在加沙的战争扩大成为区域冲突，美国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前往地中海东部。两名官员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搭载的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近几个星期都在中东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但是上个周末就开始向苏伊士运河方向移动。其中一名官员表示，巴丹号目前的位置位于红海，预料很快就会进入到地中海东部。而华盛顿现在正在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陆战队远征支队的典型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平民撤离。目前即使拜登政府竭力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控制在加沙地区，但是美方警告两方冲突扩大成为更全面的区域性冲突的风险很高。以巴战争持续第三个星期，以色列部队目前正在在加沙境内扩大地面行动，星期日再派出战机袭击几百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当日当被问到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盟国之间就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分歧的时候，白宫的国家顾问沙利文在 CBS 的访谈节目面对全国的时候说，两国正在讨论艰难的问题，人道援助、区别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以及以色列如何考虑本身的军事行动等等。沙利文表示，我们和以色列往往直言不讳，而且直接了当对话，交流彼此的观点，从来不会掩饰，而且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他表示，当我们公开坐在这里，我只会说美方完全清楚地讲明自己的原则和主张，包括无辜者性命的神圣性，然后我们继续会私下提供美方的建议给以色列。他同时并没有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存在分歧。中国年度最大的军事外交盛会北京香山论坛在星期日10月29日开幕，展开为期3日的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年论坛举行的时间对中国来讲是个尴尬时刻，因为中国目前缺少一位国防部长。 以往香山论坛开幕礼都是由中共国防部长致辞，而今次的开幕礼就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致辞。中共希望利用该论坛来宣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的愿景，并且拉近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但是中国正面临着美国和他的盟友为了压制中国的军事野心而加强协调的情况。2022年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在今次的论坛备受瞩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星期一的开幕礼被安排担任首位演讲嘉宾。美国就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领代表团出席。星期日，位于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一个会议中心发生一宗土制炸弹爆炸事件，至少一人死亡，52人受伤。事发当时，超过2000人的一个基督教团体正在会议厅举行祷告活动。克拉拉邦的最高警官萨克布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土制炸弹，很多人在当时被烧伤，随后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克拉拉邦卫生部长佐治敦促政府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紧急回到工作岗位。佐治宣布一名妇女当场死亡，另外有52人受伤住院，18人仍然在 ICU 深切治疗部，其中6人的情况危殆。当被问到这件事是否恐怖袭击那时，萨克布表示只有在调查之后才能够确认细节。目前印度政府的反恐怖国家安全卫队的8人小组已经前往克拉拉邦进行调查。据联邦众议院前议员和夫近日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国会应该立法禁止为中共向华盛顿游说或者通过总统行政令来取得这个禁令。和夫说，我们不能够在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炸器官，由天主教堂拿走十字架，逮捕新教家庭教会领袖的时候，比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还为中共游说。中共是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夫强调，鉴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禁止为中共游说。与此同时，他相信中共正在援助伊朗，并且表示中共和伊朗才是以色列今日所发生的事件的幕后黑手，同时中共亦都帮助俄罗斯对抗乌克兰。这个政权正在在世界进行渗透，破坏世界秩序和规则，必须要引起各方警觉。
以色列加大地面攻势，国际社会疾呼保护平民。日美计划11月中在三藩市举办经济版2+2会谈。美韩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模拟战时24个钟作战。拜登悼念李克强的话被删。消息传北京处于半戒严状态。美联邦法官恢复禁言令，禁止川普公开谈论案情。全美万圣节狂欢爆多宗枪案，至少6死。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在坦克支援下深入加沙地区。星期一较早的时候，位于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在启动第二阶段战争之初，并没有对外公布具体信息。部队在黑夜行动，加沙地带的互联网通讯被切断。以色列加强袭击的同时，国际社会亦越来越强烈呼吁人道停火，给援助进入加沙。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再次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呼吁即刻大幅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礼拜一，联合国安理会将听取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的简报。 联合国上个礼拜五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呼吁即刻实行人道主义停火。自从加沙冲突开始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遭受一系列袭击，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边境的交火亦都不断增加。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七国集团将进一步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他所说的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之处，包括工业补贴等等。星期日在大阪举行的 G7 贸易部长会议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各个部长呼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设立一个专门环节来讨论贸易和国家干预工业部门的问题。去年，拜登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日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日本、南韩等美国盟国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这个框架的成员。戴奇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希望能够在11月中旬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上宣布就上述框架的贸易支柱达成一项协议。日美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亦计划同时举行。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拜登政府适当处理美中紧张关系的同时，为了在和中国的霸权竞争过程当中取得优势，有意强调重视日美合作。美国和南韩星期日展开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双方出动130架军机，模拟战争的时候24个钟头作战情况。路透社引述南韩空军表示，这一场名为警戒防御的年度军演将持续到11月3号，包括美、韩双方各式 F-35 隐形战机和其他军机参加演习。美韩今次演习是藉北韩加强与俄罗斯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国谴责北韩试图拿供应武器给俄国，换取精进自身军事能力。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具炳三礼拜日指出，阻止非法资金流向金正恩政府是解决无核化、北韩人权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的捷径。他指出，北韩政权非法筹集秘密资金和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费用的手法和规模都日渐成长，南韩政府将积极与国际合作彻底断绝北韩规避制裁及取得非法资金的可能性。北韩连续13年被列为洗钱高风险国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核下对北韩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北韩侦察总局2022年总共盗窃价值17亿美金的虚拟货币。中共官方说李克强27号死于心脏病突发，普遍受到外界质疑。中国政府展开强力维稳，除了强压社交媒体热搜、官媒以外的相关发文，更加严禁国内民众聚集悼念。美国总统拜登27号在白宫接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两个人会谈期间，拜登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却不见到这一段内容，甚至逐直接改成了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以问候。10月27号晚黑，李克强的遗体运抵北京，停放在北京301医院。有消息人士10月29号对大纪元说，北京现在基本处于半戒严状态。另外，北京当局强力管制网络信息维稳，流出据传是中共中央针对治丧事指示了四不，即是指火化不追悼、丧事不出京、不邀外事、不准外人。美国联邦法官礼拜日恢复了对美国前总统川普下达的禁言令，禁止他公开发表针对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潜在证人的言论。目前已经有两名法官下令要求他收敛言论。上个礼拜，川普出席纽约民事案件的时候，因为批评法庭人员非常有党派色彩，被法官处以罚款$10,000。礼拜日晚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坦言禁言令重新生效，说他不符合宪法。 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使徒上诉至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要求紧急暂缓执行这个命令。律师认为，川普有权批评检察官对压迫说出真说话。川普的律师指出，担心证人受到伤害或恐吓只是推测性的。根据宪法，这个并不是限制言论的充分理由。律师还指出，虽然川普从未被指控煽动暴力，但是检察官已经发表公开声明，暗示这个是既定事实。这样的罪述亦出现在起诉书当中，他们正在寻求在起诉书中删除相关的内容。在万圣节的周末期间，全美各地发生多宗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上个礼拜六晚黑9点左右，在德州德克萨卡纳 North State Line Avenue 700街区一家企业的一个房间里边，一场聚会活动引发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礼拜日凌晨12点左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场超过100人的大型聚会中，一名女子被枪杀身亡，另外有8个人受伤。另外，礼拜日凌晨佛罗里达州 Tampa 万圣节庆祝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8人住院，两群人之间的斗殴酿成致命事件。网络上发布的短片显示，枪声响起的时候，穿着万圣节服装的人在街上饮酒聊天，引发了踩踏的事件，后来爆出了十几声枪响。调查人员认为至少有2名枪手参与其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拜会全中共要求拜登微笑，迎接李克强，北京市区万车齐鸣，全普京心脏病发，俄辟谣被打假，哈马斯官员在 BBC 采访中逃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拜会全中共要求拜登微笑，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在清英论坛中说，最近看到中共外交圈子一些消息说，王毅在这几日内访美，最重要是他要带一份资料过来，这份清单就是习近平去到美国之后在旧金山期间的整个安排，包括什么规格接待、保安规格、会见什么人、见到那时候座位点排、谁先见、谁后见、握手那时候怎么做等等，非常详细。居然还有一条规定令人不敢相信，他说习见拜登那时候拜登必须微笑，就是拜登不可以板起面跟习近平握手，外面有记者那时候不可以木口木面，这个都不得，即是连什么细节都规定好了。石山说，当然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但你可以想象在对外关系上中共领导人的面子是几咁重要，就是他们对周边环境几咁敏感，有几咁脆弱的一种感觉。最近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纽森，中向华盛顿美中关系委员会写了封信，说中美双方要双向而行，要搞好关系。石山认为最重要是习近平见纽森和之前见舒默那阵，亦即是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时的这个身体语言。早前习近平见布林肯，一张长台他坐在那里，然后你们美国人坐另一边，但见舒默和这次见纽森都是并排坐在旁边，好像是双方好关系，而习近平亦有笑容，个样比较柔软，身体语言亦和之前完全不同，他觉得这些都是做一些准备工作。
好明显要为佢同拜登十一月嘅会面创造一个环境。大纪元总编辑郭军亦话，习近平对美国态度放软，唔系态度变咗，而系现实情况变咗。共产党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系，邓小平系，江湖系。习近平虽然好似比较固执，本质上佢亦系个实用主义者，变起嚟可能仲快。石山话，每次中共想同美国搞好关系，都系中共生存唔落去。关于美中关系，面子上可能有一个缓和，但暗中较量嘅嗰个劲系绝对唔会松。美中关系并唔系几个人可以决定嘅事，甚至唔系总统可以决定嘅事。美国智库嗰批人喺下面谈论嘅嘢，就系美国国家未来决策嘅一个基础。所以我哋见到就知美中关系已经翻唔转头啦。北京市区万车齐鸣，名为迎接李克强，实为对当局发泄不满。中共当局封不住，悼念李克强的影片依然流出场外。今个月27号，当运送李克强遗体的车队从西郊机场驶出，进入四环主路嗰阵，附近的车不约而同一齐鸣笛，引发连锁反应。北京市区万车齐鸣，有人说北京车友是用特殊的方式迎接李克强回京。在10月28号，一位身处现场的网民发帖说，昨晚真是感动，站在万全河桥西望，交通管制中的四环万车停滞，猩红色的尾灯在夕阳映衬下天地一色，所有人都在这里静静等候。当运送李克强遗体的车队从西郊机场驶出，进入四环主路那阵，万车齐鸣。李克强年纪不大，突然猝死，惹起全网质疑。民众在你的老家，你在合肥的旧居献上大量鲜花，悼念人潮络绎不绝，绵延几公里。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李克强突然离世的质疑，制作影片、发布相关旧闻等的方式，逐渐演变为名为悼念李克强，实为发泄对中共当局不满。网民话，有句话是怎样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表面看是悼念李克强，其实是民众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发泄。老百姓并不傻，如果有集会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的环境，火山早就爆发了，于无声处听惊雷。还有人说，对他最好的缅怀悼念就是刑事立案，查明死因，严惩凶手，昭告天下。亦有人说，咁多人自发嚟悼念李克强，借用郭德纲一句话形容，唔系我有乜嘢过人之处，全靠同行们嘅衬托。呢位网友仲话，呢个系我今日睇到最精彩嘅评论，唔好以为呢啲花都系俾李克强，亦有好多系提前俾圣上嘅。全普京心脏病发，俄辟谣被打假。这两日突发心脏病的政治人物还不只是李克强，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被揭突发心脏病。前克宫内部人士的电报频道透露，上个礼拜日下午，普京在他的私人公寓里面心脏病发作，住所值班的保安人员听到总统卧室里面的碰撞声，冲入去发现普京瞓在卧室的地板上，要即刻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因为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俄国官方逼住在24号出面否认，并放出一段普京接受采访的录像辟谣。 问题是日本人就好认真，日本声音技术专家对这段影片中的普京进行声纹分析后，发现这个普京是替身。普京使用替身的谣言多年来备受外界关注，日媒还请来日本千叶音声研究所川技术专家同 AI 人脸识别，对普京出席不同公开场合的声音和相貌做分析，发现是不同人。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近日声称，普京22号晚经传心脏骤停昏迷，25号下午再发消息称普京主诊医生要亲人做好心理准备，做出最坏打算。信息中还说，普京替身首次受邀以闭门形式举行视像会议，普京不能够再治理国家，总统的替身逐渐在非公开活动中取代国家元首。据俄罗斯国有新闻通讯社俄新社报道，佩斯科夫27号再发声明强调，有关普京过身和替身接替他职位的消息是荒谬的谣言，又说普京健康一切安好。但日本千叶音声研究所川技术专家对普京出席不同公开场合的声音分析，发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下的普京同一个词汇声音的音频都不同等等。专家说，我们必须说这两个声音可能是来自不同人。日媒同时亦针对普京的面部透过 AI 分析，他们认为5月9号在俄罗斯胜利日出席莫斯科红场大游行的普京的确是本人。但 AI 显示，这个同4月18号访问乌克兰占领区的普京和2022年12月出访视察的普京是不同人，相似度甚至只是得约 40%。 哈马斯官员在 BBC 采访中逃跑。今个月26号，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接受 BBC 采访，主持人询问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家庭熟睡那时屠杀他们的情况后，突然失控逃离采访。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哈马德当时向 BBC 驻中东记者巴切加宣称无下令杀害平民。巴切加说，你说这一次军事行动，但它的结果是几百人。他还未说完，哈马德就打断他说，是啊，因为那里范围很广，人亦很多，所以发生冲突和对抗。巴切加接着说，这个不是对抗，你们袭击住宅。哈马德就辩称，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杀害平民的任何意图或决定。巴切加就追问，既然不针对平民，现在有200多名人质，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为什么不释放他们？哈马德就继续辩解。巴切加继续追问，你怎么解释在人熟睡那时杀人是正当？你知道是整个家庭吗？你怎么证明杀害几百人是合理？哈马德显然答不上来，他变得不耐烦，扯开个咪并说，我停止这次采访之后就离场。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哈马斯在突袭前指示他们的成员谋杀以色列平民并俘虏人质。以色列政府23号向200名外国媒体成员播放哈马斯在今个月7号袭击中谋杀、酷刑和斩首的悲惨场景，其中包括恐怖分子随身摄录机拍摄的原始录像。证据中包括一名参加屠杀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录音，他向家人吹嘘屠杀犹太人，在电话中 可以听到该男子兴奋地话俾佢嘅父母知，喺加沙边境附近嘅梅法西姆基布兹，佢一个人就杀咗十个犹太人。佢话：睇下我杀咗几多人，你哋嘅仔杀犹太人。目前哈马斯挟持至少233名人质。以色列高级官员27号话俾以色列时报知，哈马斯一直喺度拖延人质谈判。官员就话，尽管过去几日埃及同卡塔尔官员透露话释放大量人质嘅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目前似乎冇大嘅突破。
共军武统台湾有两大选择，世界要做好准备。大量民众献花俾李克强，释放乜嘢信号？沙利文会和毅提醒共军停止霸权行为。李克强去世引猜测。大家好，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详细内容。喺中东面临战争威胁嘅同时，专家指出，美国一定要保持威慑力，否则中共会将目前嘅危机扩大成为一场世界级灾难。耶鲁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专栏作家罗素米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说自己过去两个星期游历珍珠港、日本东京和南韩首尔，遇到的美日韩官员和智库学者都不断向自己表达两个想法，台海若果爆发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远比俄乌战争和中东地区战争更加严重。其次，美军在亚洲的威慑力正在下降，至少在未来几年，中共和北韩可能越来越敢于挑战试探美国和盟友。如果北京决定用武力强行统一台湾，那它有两个主要选择。一是直接入侵台湾本岛，二是封锁台湾。无论中共选择哪个方法，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会承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米德进一步分析说，南韩和日本都严重依赖入口燃料和食物，经济亦都依赖入口原材料和制成品出口，海上贸易暂停，日韩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向南韩的增援和补给将会面临巨大困难，北韩就会把握时机，很可能趁台海大乱攻击南韩。美国可能会封锁出入中国的船只，这意味全球巨大供应链会有中断的问题，例如很多工厂和消费品制造需要台湾半导体，也都需要中国、日本和南韩的产品，亚洲产品将会在全球的货架消失，外国农民将会失去亚洲这个最大的外销市场，供应链中断导致商品市场陷入混乱，亚洲的战争又令世界各国央行面临巨大挑战，导致各国股市冧市，货币剧烈震荡。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大放款国进入战时状态，全球的债市将会冧市。米德说，我们多数人长期处于和平时代，过惯好日子，很难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危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两个战争清楚表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事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以下是本台记者黄善、潘翔的采访报道。中共前总理李克强27号离世之后，中共审查封杀网民评论，并且严控悼念活动，不过仍然有大量民众前往李克强的故居献花。分析表示，民众并不是有几咁怀念李克强，李克强亦都冇乜嘢大嘅政绩，民众多数系借献花发泄对社会嘅不满、对现政府嘅不满。喺微博有关李克强去世嘅讨论， 几乎全部被过滤或者删除，只是有一路走好等简单的文字。一些大陆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代表作《可惜不是你》，暗示有些人仲未死，不应该死的李克强就匆匆走了。但是微博很快就封杀了《可惜不是你》的搜杀结果。由27号起，就有大量民众自发到李克强的故居合肥市徽州大道红星路80号的住宅大楼外献花。28号继续有大批民众前往献花哀悼，现场有着蓝色背心的街道办事处人员和警察戒备，有民众就拉横额，上面写着悼念总理李克强。就事件，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先生在28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人前往李克强故居祭奠，并不是说他们对李克强有几咁怀念，而是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些对生活不如意、工作不如意等不满的情绪。在当局高压的管控底下，失业的人比较多，民怨很大。他说李克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现在很多人在社交媒体悼念他，或者是发放很多东西，是借这个机会证明对习近平的不满。冯崇义认为，李克强在位的时候讲了一些老实话，亦都令一些老百姓的心感到温暖。他说还有良知，就是还有良知讲一些比较踏实的说话，不过他亦都没有做到什么事。冯崇义最后强调，李克强虽然没有做出很多贡献，和胡耀邦无法比，但是他还是敢讲一些真话，这一点很珍贵，亦都令中共恐慌。他说李克强在民众当中的那个地位和胡耀邦没得比。胡耀邦80年代是属于改革派的领袖，代表共产党里面有良知的。旅美大陆媒体人赵兰健27号在 X 平台发放民众献花的影片，并且配有文字说，中国民众不理当局打压，冒险纪念李克强。他说现在中国各个大学都接到通知，要求严密监控大学生的动向，防止引发动乱。更加有居民已经接到当地派出所电话，要求不能够打印有关李克强的哀悼文章，那可以提出中共对已经去世的人心存恐惧，就是对真言真话的恐惧。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7号会见了王毅，就中美双边关系、以色列同哈马斯冲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及海峡两岸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白宫发表新闻稿说，沙利文为中共在南海危机和非法的行为感到担心，同时他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近期虽然美中双方频繁互访，习近平公开表示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中共的军事霸凌行为就越来越严重。例如美国印太司令部26号发声明表示，24号晚在南海上空，一架中共战斗机危险地拦截了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两架战机距离不够3米几乎碰撞。美军声明说，中共战机拦截是在夜间进行的，能见度有限，战机操作方式违反国际航空安全规则和规范。17号美国国防部发放了最近15宗有关中共军方针对美国飞机采取强制和危险行动行为的影片，当时这些美国飞机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国际空域合法飞行。自从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机已经在美国飞机附近进行了接近200次危险或者鲁莽的行动。台湾国防部公布26号和27号中共军机35架次、军舰1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上星期日，中共海警船和民兵船蓄意撞向菲律宾海警船和补给船，引发国际批评。美国国务院和白宫都发表声明，表示对盟友菲律宾坚定支持，并且谴责中共的危险拦截行为。外界认为
美中关系不可能会好，两国的价值观不一样，美国正在慢慢去中国化和中国脱欧。以下是本台记者王晓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因病去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广泛震惊和哀悼，他的去世真正原因引发猜测。外界对他的生平评价是他性格软弱，虽然力主中国要改革开放，但是就没有尽到自己身为总理的历史责任，一事无成。但是百姓就用各种方式悼念他。中国官方媒体27号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26号因为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据自由亚洲报道，李克强前一日刚刚到上海，入住上海东郊宾馆游水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本台表示，李克强年仅68岁，看个样身强力壮，经常出席各种活动，作为一个中共的国家级领导人，应该会有微细的极其周到的医疗保健措施。突然说是心脏病的原因去世，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们已经见到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巨大裂痕，包括在20大以及他的离任的时候，习近平对他的那种冷漠敌视的态度，事实上很多人已经在这里猜测可能习近平不会放过他。李克强突然去世引发了中国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对相关话题的严格审查，评论区被封锁，不少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代表作《可惜不是你》。每当有著名的中国或者外国领导人去世，网民就分享这首歌。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就不是很认同李克强是被谋杀的揣测，他说，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死了的李克强比一个再生的李克强对中共现政权可能更具有威胁。为什么？因为李克强再生的时候起不到什么大作用，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而且他的性格比较软弱，不敢直接面对抗争。但是他一旦死了的话，大家都会忘记他的缺点，他做过的一些事可能大家会怀念。古春秋说，李克强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员，譬如说李克强揭露了中国 GDP 全部都是人造数字，有一个克强指数就是发电量、运输量怎样来计算，他还踢爆了中国有6亿人竟然月收入不够1000元，这些都是他揭露出来的。而且他还曾经说过要彻查铁链女对中国拐卖妇女的现象，表示非常愤怒，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怀念的。所以公众可能会借他死亡的机会以各种方式默默怀念，这样一来就令李克强成为一个标志，大家会渐渐淡忘他性格的弱点和不足，这样对现政权实际上是不利的。10月27号，大批民众到李克强的故居献花表达哀悼。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民间自发到他老家送花，那是很自然的，但是要进一步成为运动式的一种聚集，那不是太可能，也不是太现实，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人的道德勇气很缺乏，怕被高压政策打压，甚至会产生一种叫做寒蝉效应，很多人就会自我设限。他认为李克强之所以会有今日的下场，很大程度上他没有完全和习近平穿一条裤，还有在某种程度上他属于习近平的政敌，所以有很多人因此更加害怕，以后会更加贴贴服服跟着习核心。
网易一新闻全真相，中共急发丧太反常，以色列猛攻加沙，零通讯彻底混乱，三邻国战火燃烧至边境，中共急呼停火。 党瑞典入北约，仲阻碍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匈牙利被冷落。美中航班每个星期嘅往返航班将增至70班。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海内外，有关他去世的原因众说纷纭。网易新闻突然爆出一个新闻，质疑李克强不会因为突发心脏病猝死。上海、北京、合肥等地民怨沸腾，有人号召白纸革命 2.0， 被指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网传李克强的灵车在上海曙光医院布置的细节。10月27号，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以及闪电新闻的影片报道。24号，山东柳城一个男子突发急性心肌梗塞，12次随战历时90分钟，终于抢救成功。有网友说网易确实有态度，赤裸裸的嘲讽。有人质疑说，讲明李克强总理的医疗待遇不如农民工。为此，一位网友请教了一个在美国心血管协会工作的心导管专家，咨询李克强心血管死亡的几率有几大。专家说大约是 0.001%。 原因是，第一，李克强周围一直有医生陪住，可以随时及时的抢救。第二，李克强一直游水，讲明他的心脏功能不错。第三，李克强经常做体检，如果发现心脏有问题或者是有隐患，医生会给药他吃，预防血栓。第四，唯一没办法抢救的情况是心脏突然产生大块的血栓，而且塞住了所有的大血管。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在平时的体检会有各种蛛丝马迹，发现之后医生也会给药他吃，预防这种突发情况的发生。而另外一种讲法从网络传出，说是食物中毒，说李克强住的东郊宾馆的厨师团队全部失联。另外，网络热传的影片说，曙光医院内部的工作人员讲述李克强从入院到被灵车运走的过程。这位工作人员说，10月26号下午已经发现医院被围得水泄不通，出入口都有警察守住，当时询问急诊的同事才知道是李克强来看病，是从东郊宾馆那里送过来的。他们医院是中等医院，水平和条件都比不上中山、华山、瑞金那些医院。10月27号，医生他们一直在这里开会，中午12点，医院里面塞满了警车和特警车。下午1点半，灵车开始装饰，装饰过程不到10分钟。下午2点，附近的道路都已经清空和封路，医院楼下能够看到摄影师在这里演练。一位中国心脏科医师对台湾的信传媒说，曙光医院在上海其实不是顶尖的医院，就距离来看，东郊宾馆距离人济医院亦不远，而人济医院的医疗水准可能更高于曙光医院。据悉，曙光医院现场实拍的两段影片在场内正遭到封杀。 Twitter 账号新闻调查整合现有的零星资料写到，李克强上午11点前后有游泳的安排，计算好时间之后，将心脏麻痹或者是意识丧失类的药物加入早餐或者饮料里面给他服用，导致他游水的时候在水里面突发心脏病症状。周边早已经安排妥当的警卫假意施救，事实上导致其溺水。当确定呼吸中断5分钟以上，再通知随从医疗人员入来，这个时候已经造成了脑死亡，亦就是说人其实已经不在这里，医疗团队只能够做些心肺复苏术、打下强心针之类的常规动作，同时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所送往的医院亦是事先选定好的，以所谓就近的名义特地避开国内心脏内科前三名的中山医院，而选择了一家中医曙光医院，避免由于中山医院医术高明，抢救之下如果真的让心脏重新恢复跳动，结果搞出一个植物人来，那就非常难办了。所以在实施当中，先确认呼吸停止五分钟以上，全有人在泳池旁边看着手表计数，然后再特地避开专业对口的医院，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亦就是传出上救护车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了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无预兆的突然暴毙是需要验尸的，但是现在遗体已经火速进京，之后的追悼会和火化亦会急速赶上，那所有的证据都将烟消云散。观众朋友，你同意他的讲法吗？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亦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在10月27号中共开始审查封杀网民评论并且严控悼念活动。10月27号只用了一日，悼念献花就堆成了一座山。10月28号晚的合肥人潮汹涌，悼念李克强总理的活动已经蔓延到长江路主干道，周围很多城市的民众赶来。这个本来不是几知名的城市，其实是86年学潮发起地，亦是89年学潮的兴起地。网友说，这次合肥亦要铸就新历史吗？我们拭目以待。10月27号聚集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悼念李克强的民众，28号凌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李克强的北京学子，其中以北大的学子居多。网传纪念李克强全国大学生活动接力号召，北京地区写着10月28号晚8点23分在北大未知名岸边暗号 A4 白纸上面写 L 字母，仲提醒观察周围的情况，保护自己，见机行事。有人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看是悼念李克强，其实就是民众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发泄。老百姓并不傻，如果有集会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的环境，火山早就爆发了，于无声处听惊雷。10月28号以色列地面部队搭配强力空袭大举进攻加沙，当地通讯完全中断。战地记者描述说，加沙走廊北部全面陷入混乱，救护车只能够驶入爆炸发生的方向去救人。无论这个是不是就是大规模地面战，甚至是一场时间拉得很长的突击行动。BBC 特派员阿布洛夫从南部城市金尤尼斯传来消息说，加沙走廊北部发生大规模轰炸，规模前所未见，火焰冲天，似乎是不同类型的炮弹和炸弹引起。这里的医院救护车驾驶告诉我们，他们没办法和任何人取得联系，只能够向着爆炸的方向开去。阿布洛夫说，以色列已经切断所有通讯线路，包括手机和网络均告中断。金尤尼斯原本应该是加沙走廊相对安全的地带，亦同样陷入恐慌、忧惧和混乱。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不单止彻底和外界隔绝，彼此亦处于失联状态，医院和当地同样没办法取得联系，因此伤亡的最新数据暂时不得而知。加沙北部和加沙市在以色列军这轮猛军之中首当其冲，当地一家仍然在运作的电台说，北部四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爆炸，居民直指爆炸规模和强度在当地前所未见，大家很担心以色列军下一阶段地面进攻什么时候爆发。以色列军队至少已经连续两晚袭击加沙，在以色列南部基地的 BBC 国际新闻编辑波温说，不理是大幅延长的突袭亦或是地面进攻，这个无疑是一次大型军事行动， 以色列军目前的做法可能是采取小面积逐步清理加沙。根据前晚以色列军方发言内容研判，以色列军似乎要强调部队持续推进，这个是一场报复。以色列军从加沙走廊东北部城镇贝特汉诺往南推进，28号轰炸集中在加沙北部，可能正在度持续清除哈马斯藏身的地道。以色列军可能亦派出特种部队寻找目标，让空中火力打击。坦克在白天比较容易受到攻击，以色列军可能会暂时撤回一部分。以色列10月27号对加沙走廊发动第二轮袭击的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亦传出擦枪走火，就连邻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北部、喇沙和贵盖等多地，从27号清晨起亦陆续爆发多宗武装军事冲突。一夜之间，中国的三个邻国战火不断，让中共外交部急发声明。中共外交学院教授苏浩27号在腾讯网上指出，一国省内中国的三个邻国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就发生了两起冲突，其中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对世仇在两国边境交火，缅甸则是属于内部问题，是缅甸军方和缅北的割据势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冲突地点靠近中缅边境。印太区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26号晚在印度西北部边界因为无人机问题交火，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先开第一枪，双方交火更加是一直持续到27号凌晨两点。印度媒体评论说，这个是印度和巴基斯坦2021年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两国边境地区发生的最严重交火事件。苏浩认为是印度军方主动挑起争端，并且时间点很巧妙，一是恰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升级，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在那里，无暇顾及南亚之事；二是中国军方刚刚宣布将会和巴基斯坦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演习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传统友谊。由这样看来，不能够排除印度是想借这个提醒中国和巴基斯坦不要走得太近，威胁印度。据印度时报28号报道，印度政府正在度启动向法国采购26架舰载型标风战斗机，同时追加建造3艘柴电动力潜舰。法国预期会在几个月内回复，一旦双方完成签约、议价以及内阁批准，法国即可以在3年后开始交货。报道提到，中共正积极在印度洋扩张，并协助巴基斯坦打造足以在阿拉伯海挑战印度的海军力量。缅甸北部的军事冲突是位于喇沙和贵盖等地，距离中缅边境非常近，几乎可以说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地区。中方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紧急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的核心诉求是确保中缅边境安全稳定，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停火止战。10月27号，美国官员说，往返美中之间的航班自11月7号起将增至每周70班。彭博社28号报道说，美国运输部在一项文件里面指出，航班数量将从每周48班增至70班，正寻求与中国民航局进行持续并富有成效的对话，以促进美中航空服务市场逐步且更广泛地重新开放。美国运输部有意建立一个路径图，逐步且可预期地恢复运力权利。美国运输部于8月同意将每个星期往返的航班数量由12增至24班次， 由美国前三大航空公司以及六家中国籍航空公司执飞。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